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原治党狂飙现在刮到了福建，第二个是沙特土耳其巴铁抱团取暖，第三个是日本明年防卫预算破10万亿日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7号直播一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沙特王储萨拉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8月7号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协议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共同攻击，这意味着这三个地区军事强国正式建立了一个集体防御机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联合防御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同时扩大三个大国的军事合作。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强军事合作的直接背景就是中东安全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以色列今年2月发动伊朗战争，伊朗攻击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对沙特来说，协议意味着在美国安全保障之外增加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层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来说，沙特的经济实力和土耳其的军事工业都可以增强他面对伊朗的战略能力。对土耳其来说，协议为他的武器出口、联合生产、技术合作和军事互操作提供了新的市场。伊朗强烈批评这项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叫雷扎伊说，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不会给沙特带来安全。那么这项协议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三个国家必然会共同打仗，而是提高了攻击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战略成本。美国因为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地缘政治资源，尤其是川普目前进退两难的处境，让美国在中东建立的长期威慑力化为泡影。所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的某种这种弱结盟，这叫弱结盟，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示威啊。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7号再次启动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程序。白宫要求库克在三周内回应抵押贷款欺诈指控，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阻止川普解雇库克之后，白宫再次试图撤换他。这也意味着川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仍然在继续。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本周致信给库克，表示川普正在考虑解除他的职务，信中指控库克涉嫌抵押贷款欺诈，并认为相关行为涉及诚信问题和玩忽职守。库克的律师洛尔表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也不存在解雇库克的正当理由，将再次通过司法程序挑战白宫的行动。川普去年首次以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指控，并认为川普真正的目的是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要将他赶出美联储。库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美联储理事的非洲裔女性。这我觉得这跟川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关啊，他还歧视女性白川普啊。最高法院今年6月以5-4裁决阻止川普解雇库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出，川普没有给库克依法享有正当的程序，库克没有充分的机会回应相关的指控。不过最高法院没有判断抵押贷款欺诈指控是否成立， 而是把案件发回给下级法院继续审理。那么这也给白宫留下了重新启动解雇程序的空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康蒂布朗认为，川普政府现在就是利用最高法院裁决留下的程序空间，再次推动解雇库克。那对库克的欺诈指控，最初是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提出来的，并且把案件交给了司法部。路透社调查发现，库克在贷款文件中把涉案的房产列为度假房产。密西根州地方税务部门表示，没有发现库克违反主要住所税收优惠的规定。美联储从1913年成立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曾经罢免过美联储的理事。那么川普再次推动解雇库克，核心的问题已经不是库克个人是否违规，而是美国总统是否通过他的行政权力撤换和自己货币政策立场不同的美联储官员。这场法律争议将直接决定总统干预美联储人事和货币政策的权力边界。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8月7号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74名政府官员，包括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以及11名驻外大使，川普政府开始填补长期空缺的外交职位。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这批提名，投票基本上按照党派划分，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民主党参议员反对，还有就是民主党结盟的独立参议员也反对。那么获得确认的11名驻外大使包括美国驻澳大利亚、挪威、巴西大使，另外还有5人出任大使级职务。不过这只能填补目前100多个美国驻外大使空缺中的一小部分。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打破美国外交传统，召回了几十名由拜登政府任命的职业外交官，导致美国大量驻外大使职位长期空缺。参议院同时确认6位助理国务卿，包括负责中东、欧洲和西半球事务的国务院高级官员。那么这些关键的职务从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一直是临时官员代理。那么其中美国驻巴西大使的人事安排仍然存在外交障碍。参议院确认佛罗里达州政治人物丹尼尔·佩雷斯出任驻巴西大使，但是巴西政府因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外交争端一直没有正式批准佩雷斯赴任。美国随后撤销了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维奥蒂的签证，原因是巴西拒绝正式批准佩雷斯的任命，同时也拒绝向2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这使得川普和巴西总统卢拉之间的外交冲突进一步的升级。那这批获得确认的官员还包括前共和党众议院大卫布拉特，他会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兼律师迈克尔卡沃克吉安将会出任美国驻挪威大使。参议院依次过确认74名政府官员，缓解了美国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持续几个月的人事空缺，但100多个大使职位仍然空缺，美国外交体系的人事缺口也没有解决。川普根本不在乎。第四条新闻 ,Axios 报道，距离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内部越来越担心川普把政治资源继续投入战争、关税、纪念碑工程，不但不回应选民最关心的经济议题，反而正在拖累共和党的选情。昆皮克雅克大学上个星期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2%， 创历史新低。 68% 的选民认为川普没有充分的关注大多数美国人面对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共和党正在失去 长期保持优势的经济议题。路透社和 IPSO 以及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调都显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谁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上，选民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倾向。那么共和党过去九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领先，不过美联社跟 NORC 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在移民问题上仍然支持川普。那么共和党内部认为，问题在于川普把大量的政治注意力放在和普通选民生活距离很远的议题。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估计，川普 70% 的注意力放在白宫翻修和纪念碑的项目。川普近期频繁地展示白宫新宴会厅的效果图和计划修建的凯旋门模型，同时又在推动空军一号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改建工程。与此同时，战争和关税政策持续引发选民的不满。川普身边一名人士说，总统正在用这些个人兴趣转移对低迷民调的注意，但战争、关税和纪念碑正在进一步的打击共和党选民的士气。共和党高层还对川普拒绝动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MAGA 掌握的4亿美元竞选资金越来越不满，不肯动用它。共和党内部认为，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后，仍然不愿意投入这笔资金，正在打击捐款人的积极性。川普同时要求国会通过 SAFE 法案，在全国实施公民身份证明和选民身份证明的要求。共和党议员多次对川普说，这项法案没有足够票数突破参议院民主党的阻挠意识，但川普拒绝接受，并且公开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和其他共和党议员施压。共和党国会高层现在担心，川普持续低迷的支持率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份失去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的控制权。一些共和党私下要求川普把政策重心转向生活成本和经济，但是川普目前没有改变议程的迹象。第五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8月6号公布了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去年造成168人死亡的大火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起火原因可能是烟头点燃维修平台堆积的易燃物，大量不具阻燃性能的建筑材料和火警系统失灵，进一步的导致火势迅速蔓延。报告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室和105室外的平台，现场堆积高达2米的安全网、发泡胶板、纸皮就纸壳、塑胶袋、塑料袋、还有建筑材料等杂物，并且发现了多个烟头。在没有发现其他火源的情况下，调查人员认为烟头可能点燃这些可燃物。报告指出，大火迅速垂直蔓延的主要是受烟囱效应的影响，加上安全网和帆布可能不具阻燃性，平台又堆积了大量的可燃物，导致居民逃生的时间大幅缩短。专家报告认为，如果安全网和帆布具有阻燃性能，最初的火势可能会自行熄灭，也不会波及这么多建筑物。火警系统失灵进一步的扩大了伤亡。鸿福苑八座大厦中6座火警系统没有启动，延误了警报和疏散。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不仅阻挡了居民观察外部火情的情况，同时助长燃烧并产生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大火，当时正在进行大型维修，八座大厦其中7座被焚毁，造成168人死亡。独立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了30场听证会，预计10月下旬会向特首李家超提交最终报告。目前公开调查结果显示， 这场造成168人死亡的灾难并不是单一火源造成，而是施工现场易燃易物管理，易燃物的管理、建筑材料阻燃性能和火警系统同时失守，把一次可能由烟头引起的小火扩大成为一场严重的灾难。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基会8月7号表示，一名在中国大陆任教十多年的台湾教师今年5月下旬被公安拘禁，到现在超过两个月没有获释。海基会初步了解，事件可能涉及这名教师的一贯道信仰，中国在抓一贯道。海基会秘书长罗文佳表示，海基会6月1号接获家属陈情，就通告一周内通过两岸联系机制通报中国大陆海协会，但到现在没有获得正式的回复。当时还有另外两名教师被公安带走，之后获释。罗文佳表示，由于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当前不能公开更多信息。他提醒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工作或者旅游存在人身安全风险，尤其是涉及宗教活动时需要提高警觉。罗文佳同时指出，中国大陆新出的出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实施，其中规定中国公民如果涉及违反出口管制、技术出口管制等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产业和技术安全，可以被限制出境。由于中国把台湾人视为中国公民，那么这项规定也可能会影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台湾人，所以海基会因此提醒台商和科技从业人员，赴中国大陆工作需要评估被限制出境和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风险。另外，中央社报道，中国海事局网站8月6号发表公告说，台风白海豚将会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省海事局决定8月6号晚上6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他管起整个海峡来啊，那么各个船舶必须遵守交通管制的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台湾陆委会8月7号晚间表示，中共假借台风白海豚来袭的名义，声称管制台湾相关海域，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陆委会说，中共有关部门的无理粗鲁声明是对国际秩序与规范的无知、漠视和践踏，极其可笑。陆委会强调，中国大陆没有权利对台湾海域实施管制或者是管辖，中国大陆应处理自身可能出现的台风灾情，不要介入台湾海域的事务。就是要占你一下便宜啊，占你的便宜啊。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年度预算，创历史最高纪录，但由于还有大量未确定金额的项目，所以日本政府年底正式编制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的突破10万亿日元。那么2027年是日本实施防卫力准备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这项计划是从2023年到2027年，那么投入43万亿日元的预算，强化日本防卫能力。日本政府正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因此新一年的防卫预算也会反映新的安全战略。预算重点是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价格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无人机、应对自杀式无人机，同时结合高功率的激光和微波武器建立新的防空体系。防卫省还准备把人工智能引入自卫队的指挥系统，通过分析大量的情报提出攻击目标，辅助指挥官快速决策，并建立储存大量机密军事信息的云平台。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是扩大远程打击能力，日本将会部署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的远程导弹，并开始使用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空射型建设型导弹，使得战斗机、军舰、陆基部队都具备远程攻击能力。那么日本今年的就是2026年度的防务预算达到了9万亿日元，那么如果明年突破10万亿，那么日本防卫费啊，或者是国防费将会在5年内扩军计划结束时再创新高啊。那军事建设重点也从增加传统装备进一步的转向无人机、人工智能、远程导弹、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8月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反对接纳更多外国人定居的比例从2024年的 35.6 大幅上升到 56.3， 超过一半。这意味着日本社会主流民意反对接纳更多的外国人定居，其中年轻人反对的态度上升的最快，相反赞成接纳更多外国人的比例只有 9.4%， 比2024年下降了 8.4 个百分点。从年龄上来看，1966年到1976年就是50岁到60岁的人群反对的比例增加了 19.4%，1987年到1998年出生的人群那么增加了 24.3%， 也就是说年轻人的态度变化的更明显，或者是更反对。调查还发现，对生活越悲观的人就越反对接纳外国人。东京大学教授有田生认为，日本社会最近外国人的负面讨论增加，加上日本社会对前景的不安和不满，共同推动了反对外国移民情绪的上升。日本政府8月7号第一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未来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政策，包括是否要设置这个在留资格的上限，在留资格人数的上限。那相关意见会专家会议讨论之后的意见会纳入本年度制定外国人接纳基本方针。外国人共生担当相小野田纪美表示，随着外国人的增加，日本需要讨论未来日本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接纳外国人。日本一方面面对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需要外国劳动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日本民众对扩大外国人定居的反对比例2年突破一半，突破了 50%。 那么外国人的政策正在从单纯的劳动力问题转变成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西班牙休达遭遇 7.2 万非法移民突然涌入之后，移民危机开始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开冲突。意大利率先暂停部分申根安排，对从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不包括西班牙公民，是第三国公民，恢复边境检查。那意大利先对西班牙动手，西班牙8月7号宣布反制，对从意大利进入西班牙的旅客实施临时边检。以前申根条约就是大家没有边界嘛，你现在开始有边界了。那这场危机起源于西班牙北非飞地叫休达，那么上个星期 7.2 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了休达，那么至少72人在这个过程中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有7万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那么大量移民突然涌入，可能和西班牙推动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以及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有关遣返程序的裁决有关。 那么部分移民误以为西班牙已经开放了边境，所以集中前往休达。那么危机很快从西班牙边境问题扩大成为欧盟内部的争端。欧盟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但成员国没有就如何处理移民问题形成统一方案。意大利反应最强烈，总理梅洛尼甚至要求暂停西班牙的申根区成员资格。不过从欧盟现行法律来看，这项要求无法直接实行。意大利政府7月31号暂停对来自西班牙的第三国公民适用申根自由通行的安排，重新实行边境检查。那么意大利表示，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至少维持到8月15号，在确认不会影响意大利国家安全和反恐工作之前，不会取消。西班牙随后就批评意大利的措施不公平，有悖欧盟利益，并且有歧视性，所以西班牙同时在8月4号宣布，从8月8号开始，对通过机场港口从意大利进入西班牙的人员实施临时边境检查，实施措施到9月7号。那基本上申根制度是建立在成员国共同控制欧盟外部边境的基础。那一旦一个国家被认为没有守住它的外部边境，那人员流动就会把压力迅速传递给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之间没有边境。所以意大利和西班牙相互恢复边境边检，说明移民压力正在侵蚀申根制度最核心的成员国之间的互信。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科学学术政策研究所叫什么叫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8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全球主要的国家叫频繁引用的高影响力科研论文数量公布了一个这样的数量，就是高影响力科研论文的数量。这高影响力就是你要频繁的被引用那么高影响力科研论文的数量，中国排第一，年均是84392篇，美国排第二，年均是29911篇，英国排第三，年均是7696篇，日本连续四年排在第13位，年均3163篇。那高影响力的论文反映科研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的程度，你引用的越多，那你就越有影响力。在引用次数最高的前1%的论文当中，中国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二，英国还是第三所以英国很厉害吧？英国其实非常厉害它人口这么少英国相当厉害。中共天天抹黑英国，说英国是没落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英国有误判那么不同国家的科研优势领域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高影响力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工程和化学，美国是临床医学、基础生物、基础生命科学和物理学从论文总量来看，中国同样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论文数量持续在增加。报告显示，中国的研发经费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排名全球第一。从论文总量到高影响力论文到研发经费，中国目前全部是世界第一。不过呢，迄今为止，中国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说明什么？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长吗 ？OK。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严治党狂飙，现在刮到了福建。那北戴河会议从8月3号开始那么今天的气温是28度，很舒服。那么习近平和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休着假、度着假讨论着国家大事。 不过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8月7号通报，福建省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福建省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这是这个漳州啊，泉州啊，泉州市委书记啊官宣落马。接着推特大 V 蔡成坤今天爆料说，今年四月被免去厦门市委书记的崔永辉8月6号上午被纪委带走调查，同一时间被带走的还有福建省南平市的市长林健。蔡成坤说，看来一向风平浪静的福建官场将会迎来暴风骤雨。我们一个个说啊，先说这个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张义工今年58岁，厦门人，他长期在福建任职，其中有32年是在厦门。他从厦门蔬菜公司的技术员开始，一路干到什么呢？干到厦门市委副书记。那么2016年10月到2019年12月啊，他去厦门，在厦门当副市长。23年离开厦门去泉州当书记，直到这次落马。那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2019年对福建开展环保督察，当时发现厦门多项污水处理工程滞后，造成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海洋。所以当时省委省政府2021年问责的结果就是厦门市的副市长张义工和另外几名官员受到处分。但是张义工之后的仕途又好像没受什么影响，两年之后他就去泉州当书记。那么张义工这次被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福建本土官员的仕途正式的终结。因为习近平的原因，厦门过去十几年被称为政治高地。为什么呢？因为厦门七任厦门市委书记都高升。一个是何立峰，何立峰是09年从厦门市委书记卸任去天津当副书记，滨海新区的区委书记，现在是副总理啊，副总理。这是一个是何立峰。余伟国是去福建省当副书记，厦门的书记去福建，后来就是当省长，现在是省委书记余伟国。王蒙辉就是从厦门调沈阳当书记，然后去住建部当部长，后来从住建部去湖北当书记，王蒙辉啊。裴金佳是先去国台办当主任，然后现在是部长啊，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部长啊。胡昌生是先去从厦门书记直接调到黑龙江当省长，现在是甘肃的书记，都是诸侯呀。赵龙是从厦门直接去福建当省长，但情况到了今年出现了逆转啊。一个是广东干部林涛一直在广东的潮州那一带做干部当官，然后就去北京，直接调到北京，很奇怪啊，这个调任调得很奇怪，地方干部直接去国务院当副秘书长。然后到了今年四月空降厦门当书记。四月三号厦门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周主义参加，省委组织部长苗延宏宣布林涛担任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不再担任厦门市委书记啊，就解职啊。那三个月之后崔永辉被调查。崔永辉其实是湖北干部，他一直在湖北当官。2020年他是从荆州市的市长的位置直接调到福建当副省长， 这就是朝里有人啊，这就是朝里有人，这就是升啊，这升得很快啊。荆州市长直接调到湖北当副省长，干了一年，第二年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秘书长，那就是省委书记的大管家。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谁？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尹力。尹力在福建就干了两年书记，就去了北京，成为什么？成为北京市委书记。那崔永辉是尹力的大管家，那就是他的马仔。尹力成为湘江新军的骨干，也是习近平眼前的这个大跟班。那尹力去了北京，崔永辉没去，没跟着去，留在福建干什么？厦门市委书记。那现在崔永辉被拿掉啊，那问题来了，尹力保不住崔永辉，这有点让人意外啊，这有点诡异啊。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官宣落马，他是崔永辉的副书记。2022年崔永辉是厦门市委书记，这个张义工是他的副书记。第二年调到泉州当书记，这基本上就是很典型的中共的裙带关系模式啊，安排秘书，自己的秘书安排出去做官，自己的副手安排出去做官，就变成自己的网络，就占山头啊，慢慢的形成网络，网络形成之后再深挖深根，最后成为党内的一派势力，通常就这么形成的。尹力，你看尹力他去北京，把这个崔永辉留在厦门当书记啊，占住山头啊。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着形势来看，福建的干部好像也在面临洗礼啊。习近平有三个禁脔：福建、陕西、浙江啊。福建就不用说，龙兴之地啊，习近平从福建起家，所以福建是他的禁脔。陕西是他的祖籍所在地，所以陕西是他的禁脔。还有就是浙江，浙江为什么是他的禁脔？浙江他在浙江当书记的时间最久，当的时间最长，他很多干部都是从浙江带过去，而且这三个地方都是习近平经营过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么看，好像有破局的感觉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公报，题目叫《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报告显示，三名上将许学军、李凤彪、郭普翘啊，三名中将王抗平、尹洪兴、张明华这六个上将中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拿掉了他们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西部战区空军、东部战区陆军网络空间部队，他们都从这里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所以从那里提出罢免，然后最终确认。那么这份最新的全国人大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当中，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的总共有15个人，有地方，有军队，除了6名解放军将领之外，有政局委员马新瑞、重庆市长胡恒华、合肥的书记费高云、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遵义的市长黄伟，都是违纪违法。那实际上军队被处理的将领远远不止这6个人，那当然不止，陆陆续续前面都有啊。特别是有一些将领，他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所以就他要是被处理的，那静静悄悄也没人知道啊。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还有一个人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李云泽这次给了一个说法， 之前就是把名字拿掉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那这次说法是李云泽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啊。那李云泽是今年四月突然被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删掉了名字，直接把他名字拿下来啊。那到了今年五月，李云泽被四川人大常委会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就是违纪违法。那李云泽的副手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周亮是三月被查，周亮三月被查，李云泽四月落马，四月也不叫落马，反正四月被拿掉啊。四月二十一号国务院人事任免，周亮被免职。周亮是谁的人？周亮是王岐山的秘书。那李云泽的落马跟周亮有没有关系？从时序上看应该是有关系啊，应该说周亮三月落马，李云泽是四月出事儿啊，然后五月份就被拿掉人大代表的资格。那李云泽现年55岁，他是23年5月出任中国金融监管总局第一任局长。那李云泽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2016年7月出任工商银行的副行长，级别并不高。他2018年调四川当副书记副省长。那么2023年5月他就去了金融监管总局，他在四川干了五年，干了五年的副省长。啊，说回北戴河啊，北戴河会议通常是两个星期。那蔡奇今年是8月3号露面啊，看望休假的这个叫什么干部啊，专家。那8月3号，如果从8月3号算的话，差不多是8月16号结束，因为8月16号那是个星期天，那接着就有一场大戏要登场啊。那什么大戏登场呢？江泽民名诞，8月17号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啊。那么按照中共的惯例啊，江泽民算是第四代领导核心，所以呢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就是江泽民百年诞辰的纪念大会啊。那规格会跟邓小平百年诞辰的纪念大会保持一致。还有什么呢？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出席会议啊，习近平要发挥讲话，首都各界6000多人出席纪念大会。那推特大 V 蔡盛坤说，他说在所有在任现任的正国局常委都会出席纪念大会，并对外通报名单，只要参加都会通报的。其中包括谁呢？胡锦涛、王岐山啊，这是他说的，我们很快可以看得到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没有露面，很久没有露面的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包括军队的将领，包括元老的后代。那么基本上说是啊，蔡盛坤说蔡奇拟定报习近平批准，也就是说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是一个政治风向标啊。那么按照惯例胡锦涛就应该露面啊，但是胡锦涛我觉得是身体的问题应该是啊。还有就是王岐山如果真的露面那又不一样，那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就看着吧啊，因为现在不知道啊，不知道蔡盛坤说他会露面啊，那他应该有他的消息来源，我们到时候再看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朱镕基肯定就不会出席，朱镕基已经长期卧床，他应该是起不来。还有一个卧床的是罗干，也不会出席。蔡盛坤说根据中央部署今年八月中中宣部、中央党校、文献研究室、教育部、社科院等等联合举办江泽民同志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那研讨会的论文征集已经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而且蔡声坤说纪念大会召开的时候会在毛主席纪念堂增设江泽民革命业绩纪念室，哎，这个很少见啊，这有点特别。江泽民当然对习近平有恩啊，因为他选的他，隔代指定，习近平是江泽民指定，所以基本上江泽民去世，习近平给的这个级别规格非常的高啊，从出殡啊到规格非常高。那现在是正国级领导人百年诞辰，一般是只开座谈会。那现在有六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现在江泽民是第七个。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吧。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初代黑雷，谢谢。Popolo888，谢谢。Senator95，谢谢。观点：王先生说经济差了，普通人生活越来越差。我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员，我感觉我的生活一直在底层啊，因为我隔权力中心远的原因，我觉得只有经济越差才会有变革，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我也没有享受到好的福利，差的时候对于我的生活也没有多大改变，反正都是干活挣钱，没有改变。说明什么？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差了，你说对你来说没什么改变，说明什么？说明你还不是底层，说明你还不是底层。现在底层的老百姓应该都是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难过啊。底层是什么？底层就是四个字，天上飘来四个字，朝不保夕。叫底层啊。情况：台湾财政部公布七月份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七月份出口753亿美元，同比增长32.9%，历年单月第三高啊，连续33个月增长的记录。进口581亿，增长37%，也是历年同月最高记录。出超就是顺差171亿，同比增长28%。出口11项主要货品分类呈现9升2降，呈现衰退的2项货品是运输工具和纺织品。请问王老师，美国以后会加入 CRS 或者是跟中国交换税务信息吗？现在在境外征税，从美股离岸信托到港险，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用美国券商暂时数据回转，美国会不会加入 CRS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吧啊。理论上来说，经合组织 CRS 是经合组织发起的，那么美国会不会跟他加入呢？大概率是不会，大概率是不会啊。但是当然我还是不清楚啊，但我猜可能是不会啊。为什么？对美国来说，国内法第一位，美国是把国内法放第一位的啊。那你跟他交换信息有没有隐私的问题等等啊，我觉得美国可能性很小啊。万一几年以后回船，不仅要补缴盈利20%的税款，还要1/5的滞纳金。现在都在讲合规，真心请教要不要主动申报？网友答：不要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以后一定不会交换的假设上。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了这种税务合作的可能性并不高。是的， 我也觉得不是啊，不会啊，可能性不大啊。情况：长沙副市长傅盛华被外甥女实名举报，说海外有几百亿的资产啊。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好说。这种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我们一般不采用啊，一般不采用，而且是孤证啊。情况：女性外卖骑手和滴滴司机快速增加。现在出门送外卖得自备电瓶车和背送箱，颇有点花木兰自费打仗的味道。26年3月，新民晚报报道，25年全国有1400万外卖骑手，其中女骑手占 24.3%， 四分之一啊，很高哦。这个比例在20年前还不到 5%。 另外，美团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美团女骑手的数量 51.7 万增加到70万，两年增长了 35.6%。 除了女骑手，女司机也在增加。第一财经报道，滴滴平台在23年女性网约车司机60万，24年飙升到105万，一年暴涨了 75%。 为什么叫花木兰？这不叫花木兰，这跟花木兰没有关系，这个花木兰这比喻不大对。花木兰是去打仗，打仗是啥意思？打仗就会死的呀，啊，理解吗？啊，这不能叫花木兰啊。情况：斯坦福办了个华人学者大会，正好路过晚场，看到观众人手一个香奈儿 LV， 不太相信这些人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人人都很浮躁，都想成功，都想拥有世界，啥意思？观众人手一个香奈儿 LV， 你说听观众啊，听众，那也不能说你别人有这个就不大行吧？你说的这个有点太绝对了啊。我觉得虽然我没有香奈儿跟 LV。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好的东西吧，你说呢？啊，不要去标签这些事情啊，因为并没有你拥有一个 LV 的包或者拥有一个香奈儿的包，并不意味着啥，只是你喜欢而已啊，或者你买得起而已啊。北京市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放宽非京籍家庭购房条件，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或个人所得税年限要求由原来的连续两年下调到连续缴纳一年。这是北京近期来进一步放开房地产调控，刺激房地产需求的最新措施，有用吗？我觉得没用。提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报道，确认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岸警卫队、台湾海岸警卫队、海岸巡防署。在台湾海峡进行共同巡逻，双方均未透露巡逻时间地点，但这一消息强调两个海岸警卫队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巡逻模式。请问这是否会增加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几率？美国如此登上台面有什么用意？没有啊，就是你现在你不是说你要管控台湾海峡吗？那他就走一下呗，理解吗？你不是说交通管制吗？台湾海峡交通管制吗？那他就走一遍呗，说明你没有交通管制呗。啊，美国不怕啊，解放军啊，美军一过，解放军就躲开啊。中美之间会不会直接冲突？中美之间不会直接冲突，解放军就怕美军啊。 提问：7月30号发生在驻马店西平县百城街道的命案，51岁的嫌疑人夏富刚因琐事和邻居侯某利一家发生冲突，啥意思？这种特奇特的民风，随后持械行凶，造成死亡及多名亲属受伤。夏某刚作案后潜逃到当地玉米地，引发警方大规模搜捕，同时在民间引发了极大的讨论和同情。这种奇特的民心风向，王先生有何评论？有点像啊，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没搞清楚这件事情是咋回事，你怎么评，对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个 LV 也好，香奈儿也好，包括这个凶杀案也好，你还是要把情况搞清楚，你才能够真正的评价。你比如说，你说啊，这种人能干点什么事儿？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干什么事儿？理解吗？就比如说这个凶杀案，老实讲，现在这个凶杀案并没有水落石出，你还是要等这个凶杀案水落石出之后，你才能够下结论。不要轻易下结论，我的做法就是不轻易下结论。你真的要掌握了，真的占有了材料，掌握了情况，你才能够下结论，否则就草率啊。明谢 Annie， 谢谢 Annie， 谢谢啊。还有吗？再来。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